老师、同学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早安。前一段时间无意间听到一个同学说，神学生如果没有熬夜，不像完整的一个神学。那我今天要加一句，如果一个神学生要毕业了，他如果没有失眠，他也不能够算完整的毕业。感谢主，当我站在这里。你们就知道我即将要毕业了，那么可能有小一部分人或者是线上的同学，他不知道我在建神有多久了。我从起初从来没想过会来新加坡读神学，从来没想过，后来到现实来到新加坡建神。当我计划从3年读完学士我就回国的时候，没想到我又多读2年道硕。因为建神实在太好了，觉得3年不够，所以呢，这个话是讲给线上的同学听的。你们隔着屏幕和坐在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你们要快快的来。请我们低头祷告，请同学、老师也为我祷告。天父向你感恩，在5年当中。你的路径都是低下了自由。今天能站在这里，都是蒙你的保守和带领。有机会与在这里分享，也特别感恩，特别的激动。愿你保守以下的时间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前段时间有机会见到一位牧师，是一个多年未见的牧师。这位牧师，我虽然多年未见，但他的事迹我早有所闻。大家都知道，2014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十字架的风波。而这位牧师，他在14年至16年之间，他2次被逮捕入狱，他都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维护教会，为了维护信仰，为了维护十字架。为了维护信徒的权益，第一次被抓进去坐牢1年，第二次又被抓进去坐牢5个月。当他跟我讲第二次5个月的时候，那个过程太艰辛了。你们5天没洗头怎么样？特别是姐妹啊，她5个月没有洗头，男生5个月没理胡须。5个月没洗脸，5个月没刷牙。我们是从非洲来的吗？我们不是那种还在那个状态当中。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，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，5个月不能洗澡，听到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内心真是佩服。当他有一天他说我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他说当我受不了的时候，他说。主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你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他说，上帝没有给他声音，没有回复他。然后呢，没出去也就算了，那给我一本圣经好不好？有时候他想起，凭脑子想起那一节经文，但是在哪里他不知道，想不起来。然后他就跟看守的人讲：“你再不给我圣经，我会死的。”经过祷告，经过他的要求，最终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本圣经。当他形容的时候，他说收到圣经的时候，马上打开看，是吗？不是，紧紧的双手抱住圣经，他说自己眼泪哇啦哇啦的流下来，止不住，止不住。过后，他用渴慕的心，不到8天的时间，新旧约读完了一遍。这位牧师，他为了自己的信仰，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勇敢坚持到底呢？背后。有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他背后使他能够坚持的一种力量。那么我们平时在听一些成功人士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是做生意的，你会以马云作为你的对象；如果说你是喜欢看电影的，像我就喜欢周星驰，从小就看着周星驰电影。那如果你喜欢运动，比如说你喜欢踢足球，你喜欢梅西。那我当然也不能够把 C 罗忘了，免得等下你们喜欢 C 罗的人会打我，对吧？那么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，我们的对象是谁？我们效法的对象， 耶稣基督。保罗对我们说，你们要效我，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他从也在另一处说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彼得，那个保罗在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在信仰路上效法的对象，效法的对象。所以早上呢，通过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会分享一个主题：效法主耶稣。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呢，效法耶稣不辞辛劳；第二呢，效法耶稣心存怜悯；第三呢，效法耶稣与神同工。我们先分享第一方面：效法主不辞辛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，在各会堂里教导人，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种的疾病。耶稣这一段的服侍，他其实是从马太福音的4章17节就开始了。耶稣刚出来讲道的时候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然后呢，去到4章23节，他告诉我们，从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各会堂里教导人，宣扬天国的福音，还有呢，医治病人，啊，关顾病人。这一节经文和我们刚才早上所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一致的，正是4至9章的总结，以及和下文的一个说明，一个开始。所以，耶稣在他一生的服侍当中，他所关顾的是服侍的过程呢，围绕在教导真理、传扬天国福音，以及关顾人的生命与健康。他一系列的服侍，不但对外在的身体有疲劳，他还得遭遇各种各样的诋毁。主耶稣为了百姓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然而却没有给他迎来持久的掌声，甚至被法利赛人说：“你是靠着鬼王赶鬼。”这是什么？被诋毁、扣帽子、毁谤。耶稣行走在各城各乡。主耶稣的服侍深入基层，以前不像我们今天一样，你各城各乡，这个城到那个城，我们看到图片，以前中东是旷野地带，不像我们今天巴士一站又一站，肯定感觉是比较轻松。以前没有汽车，没有飞机，也没有巴士，更没有 MRT，对吗？有的是什么？驴、马，你的双脚。那么从这一段马太福音21章，让我们看到呢，耶稣显然在传道的时候他是没驴的，因为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那一只驴还是可以说向别人借的吗？我们不知道门徒后来有没有还给他哈。就说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，肯定都是步行，对吗？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只是要表达的，耶稣他是不辞辛劳的服侍。耶稣服侍的一生，除了不辞辛劳，他还得面对家人的不理解，犹大的出卖，彼得的否认，以及最后其他的门徒呢，四处逃离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一群宗教领袖，个个要置他于死地。这就是耶稣服侍的一生。弟兄姐妹，服侍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前面呢有很多的辛劳，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牧师一样，他为了坚持他的信仰，维护他的权益，维护信仰，他换来的是什么呢？主啊，不公平啊！忠心耿耿，坚守到底，怎么我还要不断的去坐牢呢？我起先没讲，他除2次以外，他说被拘留24小时和48小时，多达几十次。当他说我也有怜悯的时候，我听了，我内心跟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是我，不要几十次，一次，我不是犹大，就是已经是彼得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说主啊，千万不要这个事领到我，领到我，我肯定是犹大，真的，我都无法理解他怎么有这么勇敢。我看他的状态还非常好，有些人一折磨就精神恍惚的出来。所以我发现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，他这种需要具备强大的意志力，就先强大的意志力，你才能支撑，你才能够信仰。 所以，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看到有些人软弱，我是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了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碰到环境可以胜过的，真的。到了那一个地方，他说的是什么？想看一下蓝天白云都不知道，不是这个白云。他在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连晚上和白天他都不清楚，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知道。四面是什么？泡沫垫。一个人啊，你不能跟人讲话是最痛苦的。你在一个房间虽然痛苦，但是有人讲话疏通你的情感。但一个人在那里，你一年半年没办法讲话，像哑巴一样，你就知道那种为了维护的心。所以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说，我们只有效法耶稣，从耶稣的侍奉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他不辞辛劳，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分享第二点，心存怜悯。那圣经36节他说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有许多的译本在这里，无论哪一个译本，总之简单一句话，就说这些百姓受到什么呢？欺压与压迫，他们非常无奈，无法自救或逃脱折磨他的人。至于他所遭受的苦难背后到底是从哪里来呢？有学者认为来自罗马帝国的政治压迫吗？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来自宗教领袖，因为在圣经马太福音23章4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。那可能这些百姓被宗教领袖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。那耶稣在这里说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引用以西结书34章1至11节，上帝对以西结说：“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的牧者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这样说：以色列的众牧者有祸了。这里的众牧者指谁呢？有学者说，就如豺狼的首领、强劫律法的祭司，还有呢，同谋背叛上帝的假先知。”因为在13节里面，上帝怎么说呢？神耶和华怎么说呢？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平安了，神说其实没有平安，也有可能是指犹大以前的几位君王。这些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13章和22章，因为以前中东的文化是，如果你是权贵，他可以用牧者来代替的。如果你是君王统治者，你是可以用牧者来代替。所以说，这背后反正有这一些人是不关乎羊群，不关乎百姓。后来神怎么说呢？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患病的呢，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呢，你们没有包扎，被赶上呢，你们没有领回，迷失的你们没有寻找。如果今天我们回到教会，那我们就是牧者喽。我们不从社会或者国家层面讲，我们今天回到教会，那我们今天是否有一个怜悯之心呢？有没有心存怜悯呢？那牧者应该效法耶稣基督，存着怜悯的心。然后来到11节，最后耶和华开口怎么说呢？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：“看哪、我要亲自寻觅我的羊，把他们找出来。你们既然不牧羊，上帝亲自来，因为这一段是耶和华谴责狮子的牧者，所以神在天上看见他的百姓羊流离失所、困苦无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，以致呢，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来到新约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生命。”彼得同样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者监督那里呢？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看，今天教会我们是否有看见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困苦呢？我想说这里是安全地带，请允许我说，你们不能透露出去，因为我今天在这里讲，我同样坐在那里听，也是对我自己讲，也是今天的信息，也是为我们神学生讲的。不一定这篇信息啊，如果对我重新去教会讲，我是不会讲这个内容的。怎么说呢？我大胆的讲了哈，你们口是很隐秘的，我知道的哈。今天的教会，我个人的观察， 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教会的发展上面，例如如何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，然后呢，就举办大宴、吃呀、拍照啊、上传，然后呢，组织去马来西亚旅游啊，还有呢，barbecue 啊，星期六我们有空，还有呢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课程，学也学不完。这些是否，我们认真想，这样的信仰对我们真的有果效吗？再多想一下，结果会不会产生副作用的可能呢？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，他精力是有限的。你除了教会侍奉，社会上还有很多的事缠累我们，比如说工作。社交、学习、情感要维护吧。结婚的需要太太看电影，没结婚的也得谈恋爱呀、啊。亲子教育、老人赡养、房贷、车贷，最重要的呢，个人的身体健康、焦虑症、烦躁、抑郁。其实就说我没有去教会，我已经压得透不过气了，有点窒息的感觉了。可来到教会呢，事工往往都是一大堆等着你。每一周的家事报告，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。10月份干嘛？11月份干嘛？12月份干嘛？明年2025年干嘛？对吗？光报告有时候都要花十几分钟时间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信仰真的好吗？好像来到教会，其实与外面没有多少区别，也是工作学习，太辛苦了。因为信徒即使不负责这些事情，光参与活动学习，这是否就像前面所说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？教会的真正的功能。他应该是光顾羊群的生命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生病的，我感冒了、咳嗽了，你就是龙虾鲍鱼端在我前面，其实我也是没胃口的，我只想喝白粥。如果我的灵命生命了已经超负荷了，你还给我讲那么多属灵的大道理和课程，意义不大的，我听不进去。今天的教会是否？过度注重成绩，总想着人数怎么样增多，教会怎样把它做大做强，而忽略关怀信徒的灵命是否健康。主耶稣不是如此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面前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才是福音的本质。有一本书叫《高 EQ 的灵命》。其中有一章，就是讲到情感不健康之灵命的十大征兆。我其中拿了一点，以利用神以逃避神。作者他说自己本是一个制造大量神活动的人，他为什么要在呢？利用这些活动作为借口，试图逃避痛苦。最后呢，便是利用神以逃避神。那么你牧师？牧者，你做这么多的活动，要有人信徒要配合附和你的，不能够专你说。你一说明天要做什么，我虽然不是我策划，但是我参加，我也要花时间花精力的，对吗？这个牧师，这个作者呢，他后来反思出，我举个四点。他说，当我做神工作的时候，是为了满足自己，而不是为了上帝。第二呢？当我以他的名义做他从未要求我做的事，我们有时候说神给我意向，我们教会明年做什么？这个意向，这个意向都是把责任推给上帝。上帝说我没这样说过呀。第三呢，当我的祷告其实要神随我的意愿，而不是我享福于他的旨意。上帝啊，反正这个事情我决定了，板上钉钉，死都不可能 反正明天开工就这样做。不过呢，跟你报告一下，打个招呼，表示我尊重你。这和耶稣的祷告完全不一样。耶稣的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第四呢，当我为了博得重要人士的好感而表现基督徒的行为，我今天在教会努力拼命的工作，你说白云你辛苦了，哇，你好忙。我说，哎，这是有价值的，虽然辛苦，你们都看见。牧师传道你辛苦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做给信徒看，或者说我是做给主任牧师看吗？为了我心目中重要的那一个人看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些现象是否是教会今天的关键呢？打着爱主的旗号，给信徒制造心灵的负担，最终导致信徒对崇拜、对教会失去了渴慕的心。主耶稣对待群羊是心存怜悯，他看到他们困苦无助的时候，他是尝过医治、安慰、喂养、按时分粮。按时分粮很重要，一天吃三餐。今天教会给我们一天吃六餐，吃得胃疼，而是让羊负重前行。我知道你们不会说出去的，出去教会牧者会骂死我的哈。听听就好了。我只是说，我们作为神学生啊，我也是自我反思，我不存在批判。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值得我思考，我未来我要怎么做？我会一个心存怜悯的人。对我的这个讲章思考来讲，心存怜悯胜过你的才干，心存怜悯胜过你的恩赐，心存怜悯胜过你的蛮乱。你对一个信徒，只有对他存了一个怜悯的心，他才能够真正在你的身上得到安慰和帮助。最后，与神同工，我分两个部分。首先，第一，看见主所看见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而约翰福音呢，他的翻译则是呢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弟兄姐妹。如果庄稼已经熟了，你不收割会被什么？鸟吃尽了。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它熟了，它会掉下去，就会被糟蹋掉的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谨守、警醒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。”弟兄姐妹，庄稼熟了不收割会被鸟吃。那羊如果没有牧人的看护和保护，它也是会被狮子吃掉的。所以传福音需要有人兴起，首先是有人要看见，愿意甘心乐意摆上自己，看见庄稼多，工人少，这应该是我们当下所应该看见的。第二，祈求天父差遣。圣经说：“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上个星期三，美心师母带我们毕业生去海外基督使团，然后那个同工跟我们分享，我就看了这一段。戴德森1849年信主，然后1853年来到中国，对中国福音施工有负担。然后呢，他看到中国的沿海一带已经有福音传到那里了。他就要效法像保罗一样开荒去那些内地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，以致呢，他重新回去英国，然后向神献上祷告。因为当时他在内地看到，就是有12个省份，然后以圣经的依据，一对一对的差遣出去，那就是需要24个人。然后他就经过祷告，求神给他有24个人的团队来到中国做宣教工作。然后到了1865年开始祷告，到1866年，有25位的团队跟随他来到中国，其中21位成年人，4位是小朋友，超乎所求所想。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，一个人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要祈求天父的差派，因为我们是仆人，上帝才是天父。一个人信耶稣。如果背后没有上帝的差遣，他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，并且也不会走那么长。他只有圣灵在背后的感动和天父的差遣，来到这里。如果不是上帝差遣，我相信我们不会从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新加坡。 肯定是有一个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持续不断的感动，以致我们能够坚持到底。像起先那位牧师一样，他为什么在那样的患难当中，他能够坚守他的信仰走到底呢？因为背后有天父的差遣。感谢主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，最后简单做一个结论：我们就是效法主耶稣，学习他的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学习他的不辞辛劳；第二，学习他心存怜悯；第三，学习他与神同工。我们在服事路上，可能有喜有悲，有试炼，也有试探，但我们效法主，忠心到底，好比神的仆人一样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如保罗跟我说，到最后，如果有人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我再要加一句，如果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这就够了。谢谢大家，分享就是，谢谢。